赐家少人福，共祖地上世界有谁知，人虽无心走出道路，人想做祝福，人虽无心走出道路，人想做祝福，
我们今天还继续读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读第八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要读到十二节，第一节读到十二节。第一节读到十二节。
我 撒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步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它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它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凡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凡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
好，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七章。第七章是但以理看见的第一个异象。他在床上做梦，记载脑中的异象。那么第七章的第一节，他是说巴比伦王白沙撒元年，就是白沙撒，我们已经说过了，他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孙那一辈了，对不对？他做王的元年，但以理就在七章，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做梦的时候，那个异象就是有四个兽，啊，有四个兽，那么他就梦见了四个兽。那么我们把这四个兽和但以理书第二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梦，梦见有一个人像，有金头、银胸、铜斧、铁腿，一直到脚半铁半泥的脚，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对照。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八章，这是但以理第二次看见异象。所以他说第八章第一节是白沙撒王在位第三年，第七章是第一年元年，对不对？这是第三年，神又给他一个异象。那么这个异象给但以理，他第一节有一句话，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就是第七章是有一个异象，对不对？现在是在那个异象的后面又给他一个异象。第二节他说，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没有这个以为这个字，就是他看见这个异象是在以兰省苏酸城中。以兰，请我们记得这个时候 还在巴比伦王的时候，所以马代波斯还没有来，好不好？马代波斯都没有来。那么以南呢，就是伊朗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来，好不好？那个帝国还没有。所以以南呢，只是巴比伦帝国的一个省。那么以南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这个以南这两个字就是隐藏的意思 ，hidden， 把它隐藏起来，不公开的，就是以南这个字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下面就有一个苏酸城，以南是一个省，苏酸是一个城，这个城呢、啊，原文也可以翻译成宫，苏酸这个宫殿。苏酸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百合花的意思，百合花，
百合花，
哎，百合花，好不好？就这个意思。他说他看见异象，他看见是在以南省的苏酸宫里面或者苏酸城里面。后面又讲，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为什么这个乌来河跟它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乌来河就是在这个苏酸城下面的一条河，好不好？苏酸城旁边的一条河就是紧接到这个地方，因为下面他要讲到这个绵羊跟这个出来是在河边，对不对？河边，那么这个宫里面哪里有河呢？好不好？而实际上他就在宫里面，好不好？做梦，所以呢，他就看见了这个异象，啊，是在河边，因为那个绵羊是在河边啊，有河，宫里面没有河，所以他就是说，我看见这个异象呢是在宫里面，但是也好像就是在河边，就这个意思，好吧？第三节，我举目观看，以为他看见这个异象，他就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这是绵羊，是个公绵羊，又站在河边，他的两个脚都很高。这个脚高于过那个脚，有两个脚都高，但是有一个脚比那个脚还要高。更高的是后长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后面，因为天使要解释，我们来请我们现在读一点，读一下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或者我们从十八节开始哈，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脚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
好了，现在丹以理还没有到马代的时代，看到没有？马代波斯还没有开始，他这个做这个梦是巴比伦王伯沙撒的第几年啊？
第三
年，他还在巴比伦，啊，那个伯沙撒还没有被那个。马代王波大力乌还没有把他杀掉，所以还没有到，所以神就预先告诉他，巴比伦王国以后又有波斯，有马代和波斯要出来，就告诉他这是一个公绵羊，啊，这是公绵羊，他有两个脚，后面长的脚比前面那个脚还要高，那就是波斯要高，后面长是波斯吧。前面那个叫做什么呢？马代，好，这就是 给我们给他看这个异象了，因为我们既然是回过头去读，所以我们就清楚，他当时不清楚，因为他还在巴比伦的时代，马代都还没有来，对不对？波斯也没有来，所以到底看见这个公绵羊是什么意思啊，他不懂啊。最后天使要给他解释，解释了他也不懂，因为还没有经历嘛，啊，他也不清楚，所以后面我们会看见。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足，这个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足，他怎么不往东抵足啊？因为巴比伦，他们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就是在东方嘛，对不对？是不是在白拉大湖啊？对不对？巴比伦在白拉大湖。将来马代出来，也就是从把这个巴比伦国灭掉，也是在东方把它灭掉。所以他从东方起来，就往西方发展，往北方发展，还要往哪里啊？南方发展，因为他是东方的，啊，他本身就是东方。东方就是两条河，一条叫做伯拉大河，一条这个叫要底格里斯河，我们把它现在呢，一个叫底格里斯，一个叫幼发拉底，好不好？原来幼发拉底河呢就叫伯拉大河，好不好？它是这样，它就在这个地方发展的，所以它就是这两条河隔了，它就没有往东方东边去发展了，它就往西边发展。西边发展，它往西走就到以色列了，对不对？所以再往西、往北、往南，就是这样走了。南边就到埃及了。兽在它面前都站立不住，因为他要抵足嘛，所以兽在圣经里就想那些，就是指的做王的、有政权的、管政权的，这些都叫做兽，好不好？这些人他抵不过他了啊！这个公绵羊很厉害，也没有人救赴脱离他手的，就是他想打哪个就打哪一个。他想把巴比伦灭掉，就把巴比伦灭掉了。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啊，那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马代和波斯这两个帝国是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因为没有人能够救他们脱离他的手，他要把他们灭掉，他就把他灭掉了，啊，对于这些兽来讲，对其他的国家，那个兽是指的其他的国家和那些国家当政的人，他都把他打掉了。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那么这只公山羊就是希腊了，对不对？我们说的刚刚后头要解释，不是希腊吗？希腊在哪里呢？在地中海的西面，对不对？地中海，现在我们看那个希腊这个国家还在吧，啊，它还有地图吧，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希腊它是在地中海的北边，所以它就出来了。那么也就是我们原来说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梦的时候，他梦见了第一个金头是指巴比伦帝国，以后就是银胸，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过了就是希腊，对不对？好了，希腊就出来了。希腊就是一只公山羊，它是从西而来。我们刚刚讲马代波斯呢是从东来，对不对？这是从西来，遍行全地，意思就是说他把巴比伦、把代波斯的这些地他全部是遍行，没有阻挡， 他要走哪里就达到哪里。脚步暂停，什么叫做脚步暂停啊？就是太快了，非常的快。这三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狡，那么这一个公山羊两眼当中又出了一个狡，它叫做非常的狡，就是很强的一个狡，非常厉害的啊，这么一个狡。第六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这个公山羊从西边来的，他就要去打波斯，这个时候是波斯了，马代已经没有了，那个公绵羊啊，后面那个脚不是更高吗，那就是波斯了，他就去打波斯了。第七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猎鹿抵住他，折断他的两脚，两个脚都被他折断了，就是马代波斯都不存在了，都把他灭亡了。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猪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人救绵羊脱离他手的。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至高之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现在我们要讲，它是从两眼中间有一非常的脚，这个脚是至高之大，正强盛的时候，这个大脚折断了。这个大脚是指着谁来讲呢？就是指着希腊的亚历山大，大体来讲，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他只活了30多岁，啊，他的武功非常的快，所以脚步沾城啊，把这些完全都打下来了，自告自挡，这个大脚就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原文不是天的四方，是四峰，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希腊国就分成了四个部分，这是原来我们讲过了，好吧，分成了四个、四个人来管理了
希腊国、
希腊就分裂了。第九节，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那么这个四个脚之中有一个脚长出了一个小脚了。现在我们看这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那么你看这个小脚啊，它不向西，看到没有啊？因为它是从西来的嘛，所以它向东、向南、向荣美之地呢，就是向以色列，啊，犹大，犹大国，啊，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第十节，它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所以他还不只是对向东、向南、向荣美之地，还有向天，看到没有？他向天，啊，把些天象他都要和星宿、星宿，他都要抛在地上，用脚践踏，就是很厉害了。那么这个小脚了。但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小脚，十一节，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高级天象之君就是超过神了，啊，他觉得我比神还要大。除掉赏献给君的燔祭，这 这个时候就不许以色列人献祭了，对不对？献的燔祭他不许了。毁坏君的圣所，就是他可以坐在殿里面自称是神了。十二节，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反击教父他，就是他把军队带来了，原文没有反击，有军旅和长线的交给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所以我们要看这一个小角，实际上这个小角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小角，就是知道这是一个低基督了，后面这个情况都是低基督做的。那么我们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低基督的按照我们上一次讲应该有十个脚趾头吧，这个才在讲希腊嘛，对不对？怎么后面 就马上就从希腊就讲到他了？好了，那么这里啊，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先放在这里，我们要把下面读完了回来看，我们就会清楚，否则我们就不清楚了啊。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小脚是低基督啊，就是我们讲的上次我们讲低基督它有几个行为了，好不好？第一个它要任意而行三年半，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要把以色列人，把他们的这个除掉，以色列人啊，要把他们除掉，献祭，就是他们的献祭，不许他们献祭了，他要坐在圣殿里面自称是神了。第三个，他要和基督打仗，对不对？他和基督打仗。最后基督要把它灭掉，主耶稣要把它灭掉。好，因此这个小角我们看见他还要逼迫圣明。好了，从这里来看这几条我们就像这个小角都在做。好，你看十一节，他是高祭天相的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对不对？这就做了，又毁坏了圣所，看到没有？圣所就是圣殿里面的圣所了。有军礼交给他，那就是说他要带军队来打击以色列。上次我们讲了，有个哈米金顿战争，对吧？上次我们讲了，他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好，现在我们把这一段，我们就说这个小角就是低基督，后面就会慢慢的告诉我们，好不好？为什么它是希腊的四个角里面的有一个角出来？好，我们等等再看下面哈。现在我们请读十三节，要读到二十六节，十三节到二十六节。
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我但以理见了这意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脚 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好，我们先来看这一位圣者说话13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就是两个圣者啊，这是指着天使来讲。神要把这个意象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在当时他是不明白。我们今天是回过头来读，所以我们能够慢慢的明白，而且我们今天要和新月连在一起读。这位圣者又问那个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上限的反击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里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那么这一个就是说到那个小脚做的嘛，是不是前面说的小脚？你看这个小脚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要除掉11节，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就是他是来抵挡天象之君，那就是神了。除掉赏献给君的反击，那就是刚刚这个13节，这除掉赏献的反击和施行毁坏的罪过。施行什么毁坏呢？就是毁坏君的圣所，看到没有？那是圣殿，他要毁坏，不是，是以色列人不能献祭了，把圣殿要毁坏了。这里就问，这些事情要到什么时候才应验？问这件事情。14节，他对我说，本来是两个天使是对说，现在有一位就来对但以理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意思就是说，圣所被他误会了，还要洁净这个圣所。到什么时候把圣所就洁净了？就是2300日。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请读一点新约，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我们从1节，我们读起，我们要读到第九节，好不好？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保罗，这是我们在新约保罗的启示。这个就是说到小脚的问题了。这个小脚，它是第四节，它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就是把圣殿就误会了。误会了，什么时候要把他污秽的圣殿要重新圣洁啊？那就是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有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就是主耶稣来了，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要就是降临在橄榄山，上次我们说过了，他就要把它除掉，把这个不法的人就灭掉了。灭掉以后，那就要把圣所洁净了。啊，就是他坐在圣殿里自称是什么，主耶稣就把它除掉了，那就是洁净圣殿了。好，第九节他说，这不法的人乃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所以在这个人的小脚的身上有撒旦的工作啊，还不是他自己，这是有撒旦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小脚，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再回来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八章的十四节，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意思说2300日主耶稣就把这个人怎么样废掉了，灭掉了，那就洁净了。那么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来打一场战争，这一场战争就救了以色列人。好，这个我们还要读一点撒迦利亚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14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小脚他是有撒旦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因为有撒旦的工作，他就有很多的异能要出来， 所以刚刚大以理书第八章，他能够告知天下，他能够有很多的撒旦的工作显在他的身上，就是邪灵在他的身上有工作。那么因此有这些工作，他同时他要带领军队去打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但以理书刚刚第八章讲有军礼交给他，对不对？他打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个时候谁来拯救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亲自降临，那就是主耶稣降临了，降临在橄榄山，这是我们已经读过的。然后橄榄山就分裂了，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中间成了很深的谷，以色列人就从中间逃跑。所以最后结束这一场战争是基督来结束的，主耶稣来结束，他的降临来结束。主耶稣也用降临的荣光把这个敌基督的废掉了，不法的这个人废掉了，也是主耶稣的降临把这个小角就打败了。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场战争要打，是谁来打？就是主耶稣最后来打，也就是到2300日是主耶稣来把它结束了啊，要用2300日，到最后就是这2300日就把它结束了。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2300日的最后，就是过了2300日，那就是圣所也接近了，对不对？敌基督的也把它消灭了，对不对？好，哈米基督的战争也打完了，这是主耶稣降临来做的，主耶稣基督降临来做的。所以这一个就和我们上一次读的但以理书第九章就要连接起来了。请我们记得我们现在在读但以理书第八章，上次读的第七章我们只参考了第九章，但是我们要记得第七章，但以理的第七章和第八章是但以理还在什么时代啊？还在巴比伦帝国的时代，好不好？马代还没有来，波斯更没有来。但我们要读下一章第九章了，那是波斯王的时代，那是波斯的时代啊，所以第九章还没有启示，但是我们提前读了啊。今天我们再把第九章读读好不好？第二，我们还从24节读到27节，24到27。第九章。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异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好，我们上一次只是把它作为参考来读了一下，我们也跟弟兄姊妹就讲了，这里是这个第九章呢是什么时候呢？你看第九章的第一节是马代族亚哈随奴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的元年，好不好？那就是巴比伦国已经亡了，好不好？好，在这个时候马代出来了， 那么才给但以理启示，就是说为你本国的名和你的圣城就定了70个期。70个期我们上次说过，七十个期就是70个七年。那么70个七年前面是两段，一个是7个期和62个期，对不对？这62个期要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要到最后是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所以7个期和62个期是连在一起的，那意思就是69个期是连续的，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么是70个期里面已经过了69个期，不是还有1个期吗？这个期限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是告诉我们，他说第26节，他说一直到底，最后2句话看到没有？一直到底，就是这最后一个七年是一直到底，到最后了。那意思这个小脚要出来，跟小脚有关系了，是一直到底。那么这个七年我们上次是粗略的讲了，要分成2个部分，一个叫一期之内，对不对？第二个叫一期之半。我们粗略的讲，就是一期之内呢就是前3年半，一期之半呢就是后3年半，因为七年不是不能分的钱吗？但是今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8章，这里就讲2300日，对不对？好了，现在我们来算一算，犹太人他们的日历是这样算的，他们1个月只有30天，所以一年有多少天呢？360天，对不对？一年有360天，七年有多少天呢？2520，我们这也不算了，对不对？就是2520天，对不对？所以你说最后有七年，这个七年呢，就是应该是2520天。但是我们今天读的但以理书是说的2300日，就少了220天，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就来看但以理书。天使是告诉他这个2300日圣所就接近了，对不对？那就是最后了，就是后3年半，对不对？主耶稣来把圣所就接近了，对不对？把这个小脚也把他审判了，对不对？把他灭了。
是后3年半之后呢，还是后3年半之内呢？
就是只有七十个期嘛，那就后面就没有讲，不是哈，70个期最后还有七年嘛，对不对？那就是但以理书第9章告诉我们。所以这样看来，那就是说这个七年里面还有220天，对不对？220天。那么一期之半就是后3年半，这个看来不会改变。为什么？他说得很清楚了，一期之半，对不对？那就是3年半。那就是前面的3年半他只用了一个一期之内，看到没有啊？他没有说一期之半，所以一期之内就是前3年半里面很可能开始有220天，那是做什么？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修圣殿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开始修圣殿，敌基督他还没有感动，他不是一期之内他和人订立盟约嘛，对不对？哎，所以跟以色列人有220天修圣殿，然后啊他就慢慢的就发展了。他的发展是要从圣经里启示录告诉我们，他是要有20000000的要预备军队啊，这个时候看来他也在预备军队了。请我们读启示录 我们读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一节，十二节读到二十一节，启示录第九章。
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才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盗的事，偷窃的事。
好，你看这里啊，他是说到吩咐了吹号的第十四节，吹号的第六位天使。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有七印，第七印揭开以后就有七号，这个正好是在第六号，这里就是大灾难啊，这是敌基督的要把灾难带来，他要带领军队去打以色列，这里就是他在准备军队了。马兵都有多少啊？两亿人啊，两亿人。他要杀地上三分之一的人，原文不是三分之一，原文是第三部分人啊，第三部分。好，所以这个二百二十天，刚刚我们讲了，很可能是以色列人修圣殿，也可能在这个时候，这个第一季度的就在做准备了啊，做准备了，准备军队了，但是还没有开始打啊，这个不发的隐意已经发动了，他已经在做准备，下一步怎么打法那还没有开始，要到一期之半才会开始了。所以这一段他虽然在准备，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到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一期之内他还在订立合约的时候，他和人订立合约，还没战争，还没有打，但是准备他是要准备的，他要准备。啊，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一期之内和一期之半有一些不同了。一期之半就是一定是三年半，那个时候就有四十二个月，对不对？1260天，记不记得？这是都是很准确的。但是，一期之内就没有说到42个月了，好不好？没有说42个月，所以这样我们来对照，就看见2300日，实际上就要后面的一期之半那是没有问题的，有1260天，这是前面的就有220天，这220天为什么没有算进去？这220天很可能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修圣殿，他们修完圣殿以后啊，在这个时候和敌他们就要恢复祭祀了，这个时候敌基督的就要和他们来谈判了，所以叫一期之内，好不好？就是三年半之内，没有说一定是刚刚是三年半，好，所以这里但是2300日到最后一定是基督降临来审判他啊，一定是这一个。好，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但以理书， 我们十八节，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就俯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定期，看到没有？幕后了，啊，不是他当时，不是当时。如果当时就是说这是马代的事情，或者是这是波斯的事情，没有，他说这些都是幕后了，2300日是幕后的事情了。然后他就解释了，第二十节就解释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21节，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那就是我们说了亚历山大大帝。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就是亚历山大以后，希腊国分成四个国家，这四脚就是四个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使全世都不及他。好，说到这里，希腊就说完了。现在我们看23节，他说这四国末时，请我们注意这一句翻译不准确的，原文没有四字，没有四国，原文是说这些国，或者说他们的国，这个就他们的国就不是指到希腊国了，看来就要指到这些国，是指到十个脚趾头了，好不好？是指到这个了，小脚要从那里出来了。
这四国哈，
原来没有四字，没有一二三四的四。这个大卫的翻译呢，他说的，他是用的末时，就是 the later time。 四国呢，他是用 their kingdom。 好，没有说四个国，好不好？就是他们的国，这他们的国就是说一直下来，包括罗马，包括半铁半泥的四个脚趾头，都是属于他们的国啊，因为他是给大英帝讲话嘛，就他们的国就完了，他们的国的最后，犯法的人罪恶满盈，那就是罪恶越多很多了，必有一王兴起，那就是这个小脚了，必有一王兴起，这只小脚了，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这个双关的诈语大概的翻译他是讲的黑话，哈 ，dark sentence， 说黑话的。什么叫做说黑话？他表面跟你说的这句话，他背后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如果你还跟他走，你相信他这个表面的这个话，你就上当了，好不好？实际上背后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他订立一个什么合同，解释全部在你啊，好不好？你看到这个表面说的很好。但是解释权在他，他要这么一解释，就是dark sentences 就出来了，对不对？黑话就出来了，那是他来看了怎么样，所以他能够用双关的诈语，这中文的把它翻译。24节，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刚刚我们讲了，他的能力从哪里来？撒旦来的。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上次我们读，或者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读启示录，我们请读第13章，我们只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就行了，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启示录13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好了，龙把自己的权柄、能力怎么样，都给了他。所以这里说这一个小脚，就不是说他自己的能力了，好不好？不是他的能力，就是必有一王兴起，这就是那个小脚。面就是但以理书的二十三节，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坏，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啊，圣民，我们上次讲了，包括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啊，这个就是最后那个小脚要做的。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这是他有诡计了，诡诈了啊！人家不他用讲一些黑话，对不对？双关的诈语，别人都相信了，他说的是对的，结果他有他的解释权，一下他就把很多人都毁灭了。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那就是要攻击神了，啊，他要攻击至高的神了。至终除非因人手而灭亡，最后是谁？不是人手啊，是谁啊？是基督降临了，用降临的荣光把它废掉了，用口中的气把它杀掉了。而且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做梦的时候，有一个非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对不对？好了，把它打坏了，把它打了，啊，效力没有。所以二十六节就讲，所说二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的，那就是一定是二千三百日，也就是末后一个期，对不对？前面是一期之内，好不好？所以就少了220天了，后面就讲一期之半，那一定是3年半，42个月，这个不能少，1260天，一再二再三再，啊，都很清楚了。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但以理可能在这个时候听了这个，他也不懂，他怎么懂啊？他也不懂。所以要封住了，啊，但是他记录下来了，因为关于后面很多的日子。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读这个第八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九节，啊，这山羊极其至高至大。这个山羊说得很清楚，就是希腊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我们就解释了，这是亚历山大死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就说这个希腊分成四个国了，对吧？第九节，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好了，现在我们来说它长出一个小脚，这个小脚从这里来看，是这个小脚，这个敌基督是从哪里出来啊？是从希腊出来的。所以读圣经的人就在这里相信，很可能这个敌基督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启示录那个13章里面有一个兽从海里上来，海就是地中海啊，希腊是不是在地中海啊？很可能这个敌基督的以后是希腊的后代，希腊人的后代，因为他说四个脚嘛，他这里提到哈，这是读圣经的人，我们从圣经里是这样去看，所以他这里专门提到这一个，啊，就说有一个小脚是从其中的一个脚出来的， 也就是希腊他传统传下来的啊，就觉得很可能以后，因为我们曾经说过那个兽是启示录十三的那个兽是从海里上来，对不对？我们说海是不是说在地中海啊？地中海区域很大吧，埃及也在地中海吧，对不对？埃及在地中海的南面，那么利比亚现在也在地中海的南面，希腊在地中海的哪里啊？北面，罗马也在北面，对不对？但是它是到底是从哪一个国出来的？所以有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觉得说以后很可能还是希腊出来的，因为以后在整个地中海的周围要出来好多个国家，我们刚刚讲了十个国家要出来，这十个国家都是有讲民主又要讲独裁，对不对？半铁泥还有半铁，对不对？这两个都有的。好，所以泥呢我们就讲过了是民主嘛，铁呢就是强权嘛，你看现在就在变了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个单一理数不是现在我们才给弟兄姊妹这边讲了，看到利比亚变了，不是哦。你看我们的网站十几年前，接近20年前，我们已经就讲了这个问题了，但是也不是我讲的啊，这就是很多年长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专心读圣经的结果，好不好？你比方说大卫啊、尼托生啊，找他们是这样看法。这里我们就等等稍微要和弟兄姊妹提一下，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派就是安息日会派，你们听说过没有？这个安息日会派他们在很多年以前就对这个2300日他们是就是一个错误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他是这样解释，他说2300日是2300年，他把一日当成一年，所以他就有一个讲法，他说就要从主耶稣之前的457年开始算，要算到主后的1844年，就是2300年就完了。因此他说主耶稣在1844年就已经降临了，就接近了圣所了。1844年我们都没有出生了，好不好？我是1928年，你们都比我小嘛，对不对？都没有出生，那时候主耶稣都降临了。降临做什么？安息日会就说，现在他们这些安息日会就说主耶稣就已经在天上的圣所里面洁净天上的圣所。请问你那个小脚在哪里啊？没有。哈米杰顿战争在哪里啊？没有。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在哪里啊？没有。他要迫害基督徒迫害圣民还有42个月在哪里啊？他就没有42个月了，可能他说是42年，好不好？他是他还不止42年了，他拿一天当做一年，那是42，那是1260天，42个月，对不对？那是1260年，那个敌基督的要逼迫基督徒1260年，他说已经过了，都是1844年了，要就1844年，主耶稣已经降临了。这是安息日会就是这样讲的，好不好？啊，这个就跟圣经对照不起来了。
这个教会还存在吗？
当然存在啊，守安息日嘛，安息日会有啊。
他们还坚持这个理
论？啊，是这样，当然是这个，他怎么不是？
他还坚持1880年。
这是他们讲的了。还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也是这种算法，但是他不是算的这一天，他不是给他算的是一天，都说耶稣已经降临了。所以安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是天国了，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就喊我们大家要把环境卫生搞好，你懂这个意思吗？多种一点树，因为我们现在是千年国度，他是这样讲的。主耶稣降临在哪里？主耶稣降临在天上，他说已经在天上做王了，1000年王做几天，这个都是错误的解释，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就交通， 因为下一次呢我们还要读第九章啊，还专门还读第九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和弟兄姊妹都交通完了啊。那么下面呢还有最后一节，就是27节，我们把这个27节读完。
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好，但以理当时跟他说这个他不清楚的。第一个，那个公绵羊，那个还是白沙撒的第三年，对不对？还有是巴比伦王，怎么又来一个公绵羊，又什么一个马代波斯，这是什么时候啊？还没有来。希腊更没有来，对不对？神就先给他启示。当然我们相信圣神把这些话摆在圣经里头是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听的，是给我们基督徒知道的，要我们来读神的话，把它读准确，看那个时代的发展。所以我们看看现在，你看到这个时代的发展，都主要就在地中海的周围，是不是？地中海的周围吧。好了，现在还在变，那就是半泥半铁就在开始了，好不好？这个一定要发展。弟兄姊妹，我们会看见那里有10个国家怎么样要起来，十个国家起来以后，那你看见小脚就会出来了，好不好？现在还没有到，
现在没到，
好不好？现在已经在开始了，好不好？
他们解释，有人解释十国已经出来了
啊？什么？
说这十国已经出来了。
十个国出来，很多年前人家就问到，就是欧洲共同体，他们就认为是欧洲共同体，因为一定在地中海的周围嘛，还不完全，因为欧洲共同体呢，它有的欧洲还不在地中海的周围，一定是地中海的周围，好不好？那个兽一定是从地中海出来。那么是不是希腊人的后代，我们就不敢讲了，好不好？有的读圣经人是这样看，好吧？好，那我们先讲。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就是亚丸，是不是以前的名字？
哎，对对对，亚丸就是希腊以前的名字，叫亚丸。
以前知道有这个名字。
对对对，就叫
亚丸。
现在叫希腊，好吗？你像那个白拉大河，我们现在就叫做幼发拉底河。啊，白拉大河，我们现在叫幼发拉底河，对不对？好，名字不同。所以现在圣经里的有的人就把这些现代的名字把它加改了，改过去了。这里是亚湾，就是原来的名字。
以前希腊还没出现。
还没有希腊帝国，还没出现。
亚湾是什么？是希腊吗？
希腊。
以前的名字。以前的希腊。
以前。
20年
好。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那么你和莫迪兄你们商量那个什么时候还没决定哈？好，这边今天再讲吧。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请你打断，你现在跑到前面来坐了。好，跟进。
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的灵今天又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向我们亲自在讲话。主啊，你在几千年就让我们的先知得到异象，这个异象就是说只有靠着你才能战胜一切的撒旦的缠绕，包括你基督。主啊，求你用你的灵继续来向我们讲话，来洁净我们，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灵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聚会，也特别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离去的步伐平安，也保守我们明天有精力工作学习与人交通。
是的，感谢主，
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恩惠的名求，
阿门。